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近十年来，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国内屡遭打击，从15年被关押的女权五姐妹，后来被审查打压的 MeToo 运动，到杨丽因为讽刺男性，她明明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而被讨伐。但女权主义者一直在想办法发声，比如最近他们拍摄了一群女性展开巨幅铁链女画像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让大家不要忘记她。我4月30日下午参加了女子主义社群举办的一次纽约女权开放麦，演出时间是2点到5点，这是我很多个月以来笑得最多的一天，也有好几次掉泪。有十几位女性和一位男性站在100多名观众面前演出讽刺男权和威权的脱口秀，一本正经的播放当月重大新闻的新闻播报模仿秀，或者只是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个人叙事。不明白播客非常荣幸地得到许可，录下了其中几位的表演片段，有些片段进行了变声处理。但在播放这些片段之前，我们请女子主义的淼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放麦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就发展成100多张票5分钟被抢光的。淼淼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女权开放麦是什么时候开始办的，然后你们是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件事情？
袁丽姐好。女子主义呢，其实是2022年去年的大概3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一群女权主义者在纽约决定要一起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做了一些线上的活动，比如说辩论会、讨论会，有关找对象啊等等一系列的话题，然后大概是在4月份，然后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下线下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坊的培训以后，5月份的时候就是开始了第一期的开放麦，然后没想到就还挺受欢迎的，然后我们之后就把它做起来，基本上每个月一期这样。就是除了我们这就6、7个女权主义者决定要共同做一点什么之外，其实我自己去做女权脱口秀也是有一个路径，走了很长的路，然后我自己包括很多演员来参与女权脱口秀是会觉得，一是在国内想要对一些议题发出声音的时候会被删号，会被屏蔽内容，这样的话他们是没有这个空间去讨论的，比如说小门的号被炸掉以后，所以这个平台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发声的途径，就不管说是线下还是线上，是在墙外还是在墙内。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演员，我们有几个演员会在我们的台上比如说出柜，或者是讲一些特别 personal 的故事，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即使身在国外，但是大家很难去找到一个安全和彼此信任的一个空间去分享自己最私密但是也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些感受。然后我自己后来总结，就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有这些先行的女权主义者组织者打好的这个构架，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我想要去 make space to take space， 就是没有这个空间去讲我自己一个非常非常私人很难讲的就是被性侵的一个故事，然后在不断的建立这个安全社群和空间的时候，我就逐渐找到了契机和理由，然后去把这个故事在舞台上讲了出来，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然后对于我们的几位演员也是这样，然后大家在台下都是非常 supportive， 就是你今天也有看到有笑有泪的，
就是一个 sisterhood 是吧？
对，也是一个可以互相去暴露一些弱点和脆弱的一个平台。
对，确实是挺有魅力的一个平台。对，是很有非常非常有意思，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来纽约看到了这么 一群特别特别有活力的年轻的女性，基本上年轻女性也有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也很好。
对，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我听说你们做了很多期挺有意思，你们每一期都有新闻播报，然后也有这种客串的名人出场，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们大概的节目的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包括哪几种形式，然后你们都有哪些名人，你们和新闻的当时的时事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常规很常见在纽约的这种主流脱口秀开放麦的形式，除了就是五分钟的脱口秀的内容之外，然后也会有诗歌朗诵、歌曲表演等等，然后一开始的雏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有15-16个演员左右。今年开始我们就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有一些新的东西进去，然后就开始做了新闻月播。然后这个想法一开始是觉得，因为脱口秀和时政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然后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一次活动的频率的话，其实非常适合去做一个这种像西方非常常见的喜剧新闻的节目形式。嘉宾我们第一期请的是赵立坚。
嘉宾，所谓的嘉宾，
对，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扮演了赵立坚。那个时候正好是被调离了他之前的外交发言人的这样一个岗位，然后那一期就觉得观众反应挺好的，我们就一直在做。
你们后来还有哪些好玩的人？你们都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听他们说了好多
啊。我们后来有请过打引号的请过谷爱凌，上一次有请陈冠希，是一个演员，一人分饰三角，有三个，
还有范冰冰好像。
哦，对，是劣迹艺人，然后就有陈冠希，有范冰冰，然后这一次是请的特朗普。
然后你们其实也并不是就是为了搞笑，是不是？你们而且也不光是脱口秀，你们还有这种的可以去上面大家讲自己个人的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是吗？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是叫做个人叙事，这个形式其实也是有借鉴美国本地，尤其在纽约有这种 story slam， 就是五分钟以内的这种个人亲身的故事去做一个讲述，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经验非常适合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来进行一个生命经验的分享。再一个就是脱口秀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幽默，但是想要去发出一些信息，讲一些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我们会固定的有这个个人叙事。
就是你们怎么来平衡，就是今天我笑了很多很多，但是可惜的是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有几段就是我们没有录音的这个许可，所以就是你们来平衡，但是也并不是都是好笑的，是不是？有一些我听着也是，我虽然笑的流眼泪，也有就是听的就是觉得也感动的流眼泪的这样，还有就是有一些也并不好笑，也并不是说那么悲哀的，就是有人就站了上来讲自己的生命的故事，你们怎么来平衡这个，就是说让大家在好笑和这个叙事之间，你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一开始做女权脱口秀的目的不是脱口秀，而是女权，因为我们一起开始做女子主义的几位成员，其中有好几位是女权行动派，然后是非常有经验的组织者，比如说像我们，她参与进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做的是一个女权的事儿，而不是说她好笑或者是能卖多少票，就这些都不重要，她最重要的作用是一个社群的连结，然后让大家找到彼此，以及在海外有一些空间，然后借助脱口秀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语言形式，希望大家有一个空间去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
你们每一期都有不同的主题，这一期是孤独，还有以前有一些哪一些呢？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吗？
我们第一期有主题的主题是突破404，然后有做过尽量晚一点投降，家是什么家，直面恐惧，然后今年有做选择，下一期会做拒绝。
你们这个竟然是一票难求，就是这个100多张票就是3分钟还是5分钟就卖完了，就抢光了，这个都要当机了，什么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就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这一场是最夸张的一次，就5分钟到6分钟基本上就我们定了一个开票时间，然后观众票一打开5-6分钟就抢光了。 然后这个 Eventbrite 的那个网页好像还宕机了一小会儿。之前的话，女子主义的票一直都是挺难求的，因为我们说实话场地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每次能够容纳的观众也就是120左右这样，然后也希望可以就保证大家的体验，所以本身就很有限，再加上其实这个社群其实是很大的，在纽约本地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很多关心女权、人权还有性少数群体权益的年轻人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就会造成了这种秒光的现象。
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你们做的事情是在国内是不被允许或者是被打击的，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确实是在国内受到了打击出来的，但也有更多的人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女性，或者就是一个女性她受到了各种的制度性的欺压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在这做和在国内做，我不知道怎么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这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吧，和相比下在国内，你自己也在国内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不是你也做过一些别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我其实在国内参与社会运动或者说社会议题讨论并不是一个很公开的形式，我可能很早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但是因为我在国内之前做的是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更多可能是以一个记者和新闻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去关注一些社会议题。但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开始做纽约女权脱口秀之前，国内其实已经有大家所称的不厌女的脱口秀，或者是关注女性群体的脱口秀，其实已经有在做了，但他们能够得到的空间是很小的，就是对比国外来说，他们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小。然后但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在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在想一些办法，就是继续保持这样的线下脱口秀的形式去讨论女权，去讨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这个生命体验，其实大家是有一些空间的，只是说更多的是内容上面，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然后有多大的风险，这个国内和国外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女子主义就开放麦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可以让大家不受限制的去表达自己所有想说的东西，因为在国外既然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环境，那就鼓励大家用中文去表达自己不习惯于去表达的一些感受，还有会感到不太舒服的去讨论的一些议题。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今天只有一位男性而且是一个男同，你们男性的表演者多吗？还有男性的观众多吗？
相对于女性和其他性别认同的人来说，来女子主义的男性观众会相对少一些，演出者的话多的时候会有两个演员，就比如说17-18个演员，然后其中有1-2个是男演员，那整体来说是比较少。其实我们在大家购买演员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也不会说只是欢迎女性，但我们也不太特别想强调说这是一位女权打引号的女权男，或者是这是在众多红话当中的一片绿叶这样。然后主持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大家来这边是冲着对女权的一些思考。
嗯，好好，谢谢淼淼。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4月份。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4月30日女子主义在纽约的开放麦活动现场的部分节目录音。
我就不废话了，接下来我们把舞台让给苏森。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森。我今天可能不会讲脱口秀，只是一个给大家讲故事，好吧？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今天身上的衣服不算太新了，上面写着 "I love to make boys cry"。然后去年这件衣服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一直把这件衣服当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穿的。但是当我把这件就是穿这件衣服的自拍发到天秤上之后，但很多有男的问我说。哎呀，你 ，What do you mean you want make me cry? Will you reward me to? I was like,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独生女儿，顺应着时代的潮流长大，然后生活在社会主义强国，毫不费力的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宠爱，所以我对这个世界一直都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只要你一直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一直做对的事情，你就不会我就会一直幸运下去。那次也是一样的，我住深圳的时候，午夜我的邻居小红突然过来敲门，他说我的女朋友阿珍现在好像在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的女朋友阿珍不是一个女同性恋吗？她为什么半夜要和男人在一起？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冲过去把这个男的打一顿。于是我当机立断组成了一个打人小队，成员是我的邻居，我的室友。当时其实我还有一个美女客人，但是我们决定不要把她搅进危险的第一现场。但是她主动请缨，她说她愿意做我们的智囊团。然后我就点了一下人，我发现就是阿珍不跟我们一边，跟那个男的一边，这也是4-2，这把我赢。然后当我们在抄家伙的时候，智囊团就告诉我，就开始当场百度，他告诉我们说打人的时候要打这里，不能打这里，容易出事。然后我们几个愤怒的女人就当场跟百度开始一起学打人。我们拿着摄像机，开着摄像头进入现场的时候，阿珍已经醉倒在床边，那个男的看起来居然就是一个年轻的普通男的，他一脸慌张的装着沉着 冷静，他跟我们说我们发生关系了，以男女朋友的身份。还好我们一开始就准备好打他了。打完之后我们才告诉他，阿珍喜欢女的，而且他平常不喝酒的，现在醉了，80%的情况下你是在强奸，他不认。然后我们就跟警察打电话。其实到这个瞬间我都是非常自信，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把他打残打死，正义还是在我们这边的，警察肯定也会跟我们站一边。但是智囊团跟我讲说尽量找女警。I don't know why, but okay, fine. 因为我觉得我有勇，他有谋，姐妹齐心，其利断金。然后电话那边说，女的哪有晚上上班的，女的都很懒的，没有女警。到现场，然后4-5个男的陆续来了现场，开始问阿珍姓名、年龄、身份证号。阿珍头都抬不起来，阿珍 be like， 我说他的名字叫。警察打断了我说，你是当事人吗？我说不是啊。然后警察掉头就去问强奸犯发生了什么。
哇！
强奸犯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开房，他们冲进来把我打了一顿。警察转过来跟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打人？那个瞬间我觉得我的世界开始摇摇欲坠，感觉我在一个安全的堡垒里面，突然发现他有2楼的 VIP 室。我打开了那个门，发现里面的规则是屌屌相互，丁丁相吸，而我没有那个东西。我非常慌乱，我整个人就是慌不择言的把他们骂了一顿。然后后来理智回来的时候，我说我们是报案强奸，我们现在应该收集证据链，应该带他去叭叭叭。警察说你是谁啊，你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啊？我说你出来为人民服务，人民教你点东西怎么了？但是我们开始僵持不下，最后小红认了，说是他打的人。于是这4-5个男的准备把小红和强奸犯一起抓回警察局，以故意伤人处理，以调和故意伤人处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难过，我这个时候才坐到了阿珍身边。阿珍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阿珍抬不起头来的原因是因为她的胸罩的扣子被胡乱地扣在她的脖子上面。我非常 难受，然后我跟智囊团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智囊团安慰我说你们已经做得够好了，你们做了任何你们该做的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场合可能还不如让你们哭一场。现在智囊团说就现在，你能不能让阿珍哭出来？ No, we would like to make boys cry. 那个晚上我出了宾馆之后，我觉得这个世界和我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我的朋友还是在身边，但是这个世界不再为我倾斜了。浑浑噩噩之间，智囊团提醒我说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完善证据链。于是我和我的室友带着阿珍去了医院抽血， 夜尿醒酒。第二天小红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赔付了强奸犯1000块钱的调解费。我们回来之后拉完了所有的证据链，然后发了一篇微博，既然那个让我觉得舒服的堡垒已经开始让我觉得孤独，不如现在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宫殿。微博爆了，拉拉疯了，警察也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微博可不可以把微博删掉，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然而更多的愤怒的女人加入了我，发了更多的微博，树不想进，风也不止。Now we have to see boys cry。 在经历过更多的眼泪和咒骂之后，这个男的被判了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邹慧月，邹是邹继讽希望大剑的邹，辉是光辉的辉，月是跳跃的月。还有那个当地的警察虽然没有跟我们道歉，但是通过后面越来越礼貌的对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哭过的。至于我跟你们讲了，我一直都是很幸运的，孤独之神只会有光顾我一瞬间。其实甚至在这个现场里面，很多我认得的人也是当时结下的缘分。我还是在坚持着做对的事情，并坚持等到了时代胜于我的潮流。谢谢大家，我是思思。
我是主持人 Elin。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本月在法国电视节目上接受采访时言论失控，称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引起多国抗议。据悉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说出如此有争议的话，他之前说过，统一台湾后，我们要对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然而，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他的言论只代表他个人立场，不应过度解读。对此，有网友调侃，在全国求职环境如此糟糕的背景下，连驻法大使也成为了临时工。我台特约评论员表示，当初聘用他担任如此重要职位的 HR 应当对其言论负责，毕竟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喜欢撒野的大使。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两位来自欧亚大陆的小马哥访问中国大陆，主动示好。来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先生表示，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的对台政策，而应该要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这一言论暗合了习近平所谓建立多极世界的说辞，因此他们不顾欧盟和欧洲议会的批评谴责，一唱一和，自娱自乐。而来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在访问中国大陆祭祖期间，与台湾学生一起和多所大陆高校交流，他在各大公开场合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最符合两岸民众的利益，而他讲话中提到的中华民国和台湾总统等字眼，均被中国媒体过滤和禁封。近日，随着著名乒乓球国手张继科签下大量赌债，并且利用前女友私密照还债的消息在社会上发酵，曾经的藏獒男神摇身一变成了臭名昭著的烂赌狗。据爆料，张继科早在18岁时就因参与非法体育博彩被国家队除名，而彼时中国乒乓球队和国内媒体都对此讳莫如深，这才种下恶果，酿成大错。 经女子主义分析，其实不仅是社会对男宝的偏爱，还因为国乒总是与主旋律联系在一起，展现出奋勇拼搏的完美形象。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乒还不如中国男足值得信赖。至少男足因其毫无惊喜的差劲表现，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公众的审视与批评，而乒乓球却是关起门窗的封闭状态。有好事者放言，有国乒对张继科的包庇珠玉在前，再有什么其他男冠军们被爆出出格的事情，我们也都不觉得奇怪了。对于这种言论，女子主义表示有些期待。早前有网友爆料称，生活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旅美雌性大熊猫丫丫和乐乐骨瘦嶙峋，怀疑美方故意虐待中国国宝。2023年2月，乐乐在25岁的年龄去世，丫丫的健康状况也再次受到中国网友的关注。中方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曾回应称，两只大熊猫已经进入老年阶段，且丫丫一直患有皮肤病，所以状态不好。本月，旅美大熊猫丫丫在结束20年的租借期后回到中国。有评论认为，丫丫的状态充分反映了美国熊猫权触目惊心的状态。这个国家无法保障熊猫最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面对自身如此之多的熊猫权困境，美国政府甚至还以所谓人权为借口对别国指手画脚。铁链女案爆发一年多后，中国官媒于4月7日公布该案一审判决结果，参与拐卖和虐待巴海母亲的六名被告分别被判处8年至13年不等刑期。判决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热议，有网民感叹正义没有缺席，但也有人认为对董志明判决太轻，铁链女生八个孩子的时间都不止9年。可是董志明毕竟也不年轻了，敬老爱老是儒家传统思想里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被各大平台着重报道回归的老年大熊猫丫丫一样，这充分表示了我国对养老问题的重视。毕竟一个能把老熊猫养得圆滚滚的国家，对老男人能差到哪里去呢？和老男人权在我们的国家一样重要，我们都能做好。最近世界各国人工智能平台都在高速更新，而国外开发的人工智能在中国均被禁封。人民网发文解释说， AI 平台也有立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其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取向。 AI 生成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等。有网友表示赞同，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 AI。 还是我们自己的 AI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还有网友积极呼应国家的封禁举措，并建议尽快开发国产 AI 软件 ChatXJP。 又称 ChatGPT 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平易近人。每日清晨打开软件，都有近评主席亲切的照片和语音滚动推送，配合学习强迫使用，带给你全新的聊天体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宣布，今年将恢复在中国的赛事，并接受了中国政府不会对前球员彭帅性侵指控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的事实。前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彭帅在2021年11月表示，他被迫与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性关系。当时 WTA 暂停了在中国的年终赛事，并表示在有彭帅的安全证据之前不会重回中国。但在社交媒体提出指控之后，彭帅曾短暂地从公共视野中消失，随后他否认提出过指控。张高丽也没有就这一指控公开发表任何评论。 对此，我台特约评论员曾尝试联系过远程做客女子主义新闻月播的该事件当事人彭帅，然而通话并未接通，取而代之的是彭帅手机的语音信箱。
You have reached Peng Shuai's voicemail.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Hi, this is Peng Shuai. If this is not an emergency, please hang up and dial 110. If this is an emergency, please dial 911. Have a good life.
美国前总统康纳德·川普因为涉嫌违反纽约州竞选财务法，向一名色情片女星付封口费，面临历史性的刑事起诉。近日 ，L 杂志编辑起诉特朗普的性侵案也再次引得广泛关注。面对如此众多的指控，特朗普却在 Fox News 最近发布的访谈中大力夸赞习近平。因此，我台本次邀请到的评论嘉宾是特朗普本人。
有请特朗普先生。
I have a great,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am his big fan. Bigly. President Xi is a brilliant man. Very, very smart. I fall in love with him. The first time he said English to me, he said,Repeat. I didn't even know he spoke English. Such brilliant men, top of the line. Between you and me, China and America has a lot in common here or there. If you're a rapist, 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still be the leader of a country.张高丽 right? Top of the line. If you're trying to find someone in the Hollywood to play President Xi and张高丽, you couldn't. That brain, the body, the whole thing. You see, it doesn't matter. If I wouldn't win this election in 2024, I can just go to China.And be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特朗普先生如此感人肺腑的表白。没有想到 Miss Trump 其实这么的爱中国，这么的喜欢习近平。不知道你们私下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时常沟通分享过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分享过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自己的女儿分享性别方面的话题？又是怎么来分享的？我们可以再次再期待一下我们特朗普先生之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刚刚导播通知我说特朗普先生还没有走，他要求要返场，虽然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那我们还是有请一下吧，好吗？来，掌声有请。
尊敬的领导，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
这里没有领导哈，
这里只有主持人和观众。
主持人老师好。
好好好，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尊敬的没有领导，敬爱的主持人老师，亲爱的观众同学们，大家好。
好。
我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川世凯。今天我，
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川世凯。
Such a good name.
我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我的小姨。俗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就是我的小姨。小姨在我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今年小姨回国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小姨染了一头粉色的头发，双臂布满了红红绿绿的纹身。爸爸说小姨已经生活西化了，完全没有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温柔典雅的味道。爸爸教育我长大以后就应该留着黑色的笔直的长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恪守妇道，不然就会像小姨一样30多岁了还嫁不出去。爸爸还说小姨已经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就和那些境外势力一样，否则小姨怎么会说自己不想要生孩子呢？身为龙的传人，怎么能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多生几个可爱的弟弟妹妹呢？习爷爷曾经说过，中国妇女的权益保障和全面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持领导，要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广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要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要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成为小姨那样的人。我们要跟着习爷爷学用点，做好新时代接班人，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并响应国家生育三胎的号召，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天我都在问妈妈，我什么时候来月经呀？这样我就可以生宝宝了。想到这里，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感谢大家听我的演讲，演讲稿是爸爸用 Chat XJP 帮我写的，关键词是小学生爱国演讲稿，批评赞美小姨。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也期待和大家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本月的女子主义新闻月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又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大蝶带来她的音乐表演。
有个误会，没有音乐表演。
难忘今生。没有，这次能来到这儿啊，真的颇有一番波折。
首先，我前一段时间受了个伤啊，左手手腕35折，右肩有一定程度的脱臼，虽然我自己没感觉到，对啊，所以现在就是身上已经有很多少数派的标签了，又多了一个暂时性残疾。然后第二点啊，为什么来到这很波折，就是因为你们3分钟是吧，这票都抢光了。你知道因为我单手，然后我穿了一身连衣，我刚才在中场的时候造成了多长时间的厕所拥堵吗？你们3分钟把票抢完了，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主办方啊还是比较有人文关怀的啊，毕竟搞女权的，对不对？这个对于我这种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中的少数派，大家好，少数派炮娃，对我有一些照顾，所以给我抢到了一张互补演员票。这个互补这个事儿就有一点微妙，你不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你上不上。哎，所以我这个就是啊，就周四的时候问啊，主办方啊，这次到 底我上不上啊？哎，啊，可有一个演员，他大概率可能好像还是不上，你看着准备一下。我这一听，主办方这话术，平时没少养鱼是不是？咱也不示弱，我说那我就假装勉强简单浅浅的准备一下。昨天我感觉主办方可能又把我忘了，是毕竟是堂主啊。主办方主办方，这个周五了，我这周日到底上不上？哎呀呀呀呀！哎呀，昨天跟你说那个可能不上的演员呀，人家还是能上，所以这次估计也没什么戏了。啊啊，行行，这备胎咱也当过，是吧？结果啊，我这天天主办方喊，没想到三小时之前啊，滴溜溜，我们的堂主主动找我了，说，哎呀，我们有一位演员临时生病了，你上是不上？啊，有一些人啊，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啊？是不是？我还是很有自我修养的，对不对？咱们就哎，所以咱们就来这儿，咱们就上。这话是怎么说呢？咱们甘愿做中国女权的备胎。也是非常希望啊，我们这个鱼塘越长越大，不是越长越大，就是越发展越大，这鱼越来越多。哎呦，我看只有两分钟了，我刚才只是临时想一下，随便跟大家聊个天。其实我真正准备内容，我还真准备了一小段，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好，那个大家有人之前二月份来过，看过我的当时这个音乐脱口秀的表演吗？这么多人啊，我还以为没看过呢。这个梗破了，我本来就说，哎，大家都没看过，我重新再介绍一下我自己，重来。哦，没看过，没看过。好，我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大蝶，我的 pronoun 是他的。他妈的。本来想是吧，在中文语境下搞一下这个性别多元化的这个先锋啊，结果起跑线上被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中文给遏制住了。所以我呀，大家可能也看得出来，从我这个方向可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稍微 non-binary 比较中性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在我们这个5000年这个非常深厚的文化下长大，我就经常有一点疑惑。你说咱们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什么呀？中庸，对不对？男性、女性、中性，我们这是王者呀！我怎么拿着王者的牌？怎么我这剧本怎么过得就比青铜还不行呢？我跟你讲，真的是男性的既得利益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女性的有时候有些少数的特权我也扎不上。简单来说啊，就说剪个头发。啊，我这一坐，您看我这头，您看我这发长，跟旁边的大哥，我们俩什么区别吗？
没有。
不对，他长胡子，他比我毛还多，是吧？人这一块，哎呀，人家刘海推一推个头，然后还，哎擦，什么叫什么刮脸是吧？然后再敷个热毛巾，再整个这一套，人大哥都整完了，我这边刘海脱下这什么鬓角，哎，打个薄结束。出门时候，大哥35，我55。头，你说我这是不是就不是很生气？所以我就有个愿望，希望将来我们这个中国社会啊，能稍微发展一下，对吧？像我们这种中庸之道的王者，给我们两边都能占点便宜。就比如说，经常是很困的，这女厕所排队是不是太长了？你看女厕所这一排队，哎，我立刻一转身，我就到男厕所，我这一进去随便，哎呦，我忘了，我晕机。谢谢大家，我是愿意为中国女权做什么？
备胎。
啊，我是大蝶，谢谢大家。当然了，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讲脱口秀啊，平时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下我的音乐作品，然后希望下次还是能够不要这么临时的跟我说。
唱一个。
备胎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你们想听我唱歌是吧？下次继续买票。
我们现在欢迎
从南美回来，闪现回来的。
对，大家好，我前面刚从阿根廷回来，所以今天我想改一个艺名。阿根廷有一个国民甜点，有一点像那个烤栗子巧克力派，就是两层蛋糕夹了果酱或者焦糖，包裹在一层巧克力脆皮里。这个点心叫 Alfa Hor， 用美国口音的西语读就是 Alfa Hor。我恨自己不是一个阿根廷 drag queen， 但是没关系，今天让我挪用一下他们的文化。大家好，我是 Alfa Hor。我不知道大家所想象的一个人最孤独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可能是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无依无靠，然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那种时候。到阿根廷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二月底我刚落地阿根廷的时候，我坐在的士上，司机在放广播，我听着那个主播呱呱呱呱呱说半天，我就听懂一个词 ，fideo， 面条。我当时的西语听力词汇量就是 ，Hola， 你好 ，Adios， 再见 ，Gracias， 谢谢 ，Puta， 操，说面条。后来我才知道，一般面条不说 fideo， 有一个更地道的说法 ，pasta。到了阿根廷之后，我发现我说中文的时间变多了。不是因为这里中国人多，是因为我听不懂别人说西语，就在脑子里跟自己说。这里的中国人除了开超市的福建老板，就是华为和一众国企的外派员工。我既不会说福州话，也不会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我的中国人朋友很少。唯一一个还是民族主义的朋友介绍。女子主义击垮了热拉，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女性交流平台。我那个交换项目是和其他美国大学生一起的。美国大学生最喜欢什么呢？喝酒、party、抽大麻。我一开始没有什么当地朋友，所以我就跟美国人玩。然后美国大学生他离开了大麻吧，就像有的国人离开了某党。明明没有行业，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戒不掉，主要是他抽了产生的幻觉太强烈，什么大学生摆摊日入9000块，百度调查 ChatGPT， 东升西降，超英赶美，五统台湾称霸世界。有人可能要问了，大麻不是不会产生幻觉吗？不是成瘾性还没有烟高吗？对，大麻是差一点。有一天你终于发现伤身体了，想戒掉，就会有戒断反应。我们内行呢，管这个叫政治性抑郁。你出去不要乱传，我不敢瞎说，我也不知道这某党是什么党，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自民党、手动党、自动党。美国朋友们人还是挺好，但是为了留出烟酒麻的这个固定支出，他们就不会陪我花30刀吃火锅。30刀在纽约只能点一个锅底，但是阿根廷可以吃4块巴掌大的牛排，或者一整顿火锅。为了寻找一个饭搭子，我打开了小红书，找在当地的中国人。我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华为和一众国企的阿根廷的外派员工。吓得我赶紧把朋友圈从半年改成3天可见。看到我去年年底都发了些什么。哥哥姐姐行行好，不要举报我，我还不想回国。我现在给你背那个核心价值观，不良民族文明和谐我现在在纽约，他们也刚到华。我想先问一下，在场有华为的员工吗？还好，吓死我，没有。好，有一天我在这个群里正问着中餐推荐，突然有人发了一句话，大家抽大麻吗？不是，你华为员工你抽什么大麻呀？是因为买不到中药吗？我想着观望一下吧，看看 友会回答什么。没想到接受程度比我想的要高，虽然很多群友他没抽过，但是都抱着某种好奇的态度。直到有个人说这个上瘾了怎么办，那一刻我的白左病发作了，我头脑一热，我在群里说大麻成瘾性还没有烟高吧。一个男的说你怎么这么熟练啊，我心想完了，我号要炸了，林志鹏要连夜逮捕我，会不会进看守所，我该怎么办。情急之下我说啊，对，我学一点中医。因为既能玩到一起又能吃到一起的朋友实在是不好找，于是我索性就一个人去了帕特高尼亚旅游，就是那个户外品牌帕特高尼亚。我地理太差了，刚到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本地朋友说他老家在帕特高尼亚，我说那不是个美国牌子吗。这就好比我说我老家在武汉，特朗普说那不是个中国病毒吗。反正这个类比有点夸张哈，但我的确也没见过那个朋友。其实巴塞罗那也不只是一个地方，是一片隔开阿根廷和智利的山，里面有很多的景点，有什么雪山啊、冰川什么的。因为我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所以我就穿了一个巴塞罗那的背心和雪地去爬山。然后路上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生活过，问我 ，So do you work in finance？ 我好久没有听过这么时空错位的对话，仿佛我们不在一个宇宙生活。但仔细一想好像也差不多，这两个工作都是 poke hole in a functional system。 只不过 tattoo 它可以自己 heal， society may not。 如果说一个被戳了千疮百孔的世界需要一些什么，我想需要更多孤独的、愤怒的、 so suffering from 某党的戒断反应，有时候需要休息一下，但还在寻找彼此、照顾彼此的 alpha hole。 谢谢大家。
OK， 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好久不见的演员，我们的好朋友 Nancy。
讲个人趋势，或者我认为这个体力也可以叫做逃离国旗的国旗下讲话。太孤独，我觉得咱们女子主义的题目总是很牛逼。收到题目之后，我思考了我这辈子和孤独的一次次交手，从不敢告人的羞耻，身处中美之间的割裂，到死亡和无常，每一种都值得细细讲。但今天呢，我想讲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隐形，而且可能还会被人骂凡尔赛的孤独。我的核心论点是12年的应试教育到现今读博的学术生活，让我深刻意识到做一个好学生、乖小孩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当然我也会先抑后扬一下。这个事儿呢，要从一个500人的微信群里的论战讲起。我在离纽约不远的一所叫普林斯顿的高校读博，然后最近呢，很多美国看凡尔赛了，谢谢大家。对呀，就是最近很多美国高校都在搞工会，然后我们学校这个学期也在想赶上这个风潮，然后搞工会来促进研究生的权益。我非常乃意，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就在我们学校这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学者2022大群说了一句：“大家应该多多支持工会。”我真的是图样图森破，然后我就被高密度的群攻了，而且这个攻击的平均含跌量达到了100%。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这个攻击又加了一层人身攻击啊，我就原文引用一些例子。不敢恭维，学政治的就是有手段。我是不是应该质疑你学政治的是想拿自己的专业拿全校小试牛刀？工会的组织者是一群精于话术和裹挟学生的政治骗子。说心里话，我觉得我在这个群里的耐心程度让我觉得自己可以超度成佛了。每天要不厌其烦的给群里的一众理工科同学（括号主要是自以为理中科的中国理工科直男）（括号完）科普工会，还和小伙伴们一起为他们组织了一个中文的 info session。 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也非常的诡异啊，就是群里开始出现针对我个人的网暴，比如第一份集大成的一个同学咆哮着说我应该从普林退学，而且我自己的院系还有个人信息还被挂了小红书。后来我们有幸跟其他学校的中国就是留学生的组织者交流一下，他们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说你要让从来没有体验过民主的朋友相信民主，还参与到工会这样的民主实践中，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反工会声音中，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微信群里简短的这么一句，当你瞎折腾搞工会的时候，还不如多发两篇文章。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非常受震动，因为这个话的来源我懂，而且我知道如果我人生路径略有差异，我也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下面开始说一些比较欠揍的话了，请大家抑制住打我的冲动。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而且是很登峰造极（括号贬义（括号完）那种的。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做别人家的孩子是非常痛苦且孤独的，因为你会朝夕害怕从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神坛掉下来。我高中呢在北京的人大附中就读，这是一所有很多不好意思又凡尔赛了啊，这是一所有很多特权和资源的学校，而且包含有这么多省份与省份之间的不平等，按理说我没什么资格抱怨，但是我每次回想我的高中时代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压抑的变态感。就是高中的时候，每一次大考、小考、月考、期中、期末考之后，我们班主任会在全班投影每个人的成绩，然后从第一名一直读到第54名，而且他还会添油加醋的增加一些 commentary， 比如说叉叉叉你这一科怎么考差了，或者叉叉你这一次名次怎么下降了。作为一个好学生，并不能从这种集体性的羞辱中豁免，因为你只要考过一次年级前五，班主任就会一直盯着你，而且名次不能掉下来。这也使得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会一直步履薄冰，步步为营，不敢冒险，不敢犯错，只敢读书。我觉得我在我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在安度当年接受的这种教育，虽然我这么有特权，虽然我有那么多资源，但是比如说读到衡水高中学生的遭遇的时候，还是会生理性的心疼。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我30岁了还在读博，其实也是当时的后遗症。好学生做一个乖孩子的孤独，正是来自于被系统印章认证的孤独，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失宠，哪一天会越界，哪一天你不再是人上人，这是一种人人自危的孤独，而且是结构性的孤独。所以呢就这个事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位进群的事让我意识到当爹和被当爹之间有一些神奇的辩证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在好学生身上特别的危险，就是因为从压迫自己被压迫到压迫别人，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差。我可以想象那些群里头，比如说抱怨着自己实验室的同学，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忍气吞声，有一天自己变成剥削别人的老板。所以霸凌别人的玻璃往往是最玻璃心的小朋友，因为相信丛林法则的他们害怕一旦停止对别人的玻璃，只会遭到报复，或者是被更强壮的人揍一顿。我觉得每次女子主义的选题都非常精彩，因为做实验室之爹，一家之爹，一国之爹，应该是最孤独的事情了。可偏偏很多孩子的梦想却仍然是当爹。讲了这么多，我想观众席中的你们应该也没有什么当爹或者独裁的野心，那么我就来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有没有可能摆脱被当爹、被精英主义荼毒的这种孤独。2015年发生了两件对我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一件是2015年3月五权女姐妹被捕的这件事情，待会儿我也做一个托我们的压轴 speaker 会讲到这件事情。但是在那个月里头，我就是深刻的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威权，也深刻明白了什么叫做一个被系统背叛的好孩子这样的一种感觉。另一件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情，那一年呢正好是反教霸立法，然后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看了我在朋友圈发的文，他就问我说，反正我也不会遭到家暴，我为什么要关心家暴立法。时隔8年，当我在微信群里宣传普林工会的时候，我是感到了同样的价值 versus 利益的无力感。当我讨论集体行动的价值时，如何能跟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精致利己思维对话抗衡？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女权朋友，因为我觉得女权是符合我个人利益的，因为女权令我不孤独。 女权对我的巨大的赠与，既在于具象的社群，也更在于抽象的价值。我不要再做好学生，我不要再做乖小孩，我要把自己的价值和所谓的优秀还有成绩脱钩。女权解放了我的头脑，解放了我的自我认同，而且我也能够被 empower 来拒绝成功与失败的二元评价体系，拒绝只有对立没有平等的想象力。因为女权要求我去真正思考并践行平等，这是彻彻底底的平等，完完全全的平等。虽然我们已经高中毕业了，虽然理性上社达也知道人生不是标准化考试，但总有人想把生而为然的体验标准化，量化个高低。你挣了多少钱，发了多少文章，生了几个娃。女权行动派告诉我要反抗这个会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 hierarchy 的傻逼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女权的发展必然会涉及到其他的平等议题，包括 LGBTQ rights， 包括种族移民权益，包括残障劳工权益。当有爹想逼迫我们孤独的时候，让我们被分裂原子化的时候，我们偏不。我之前有听人说过，你搞女权是不是因为被人伤害过，或者搞女权是不是容易不幸福。那么我今天的回答就是，你有没有搞错，明明是不搞女权才容易不幸福。因为威权令人孤独，父权令人孤独，社达令人孤独，资本主义下的精英价值也令人孤独，而女权此刻对于我来说是威权、父权、社达还有精致利己的反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也能摆脱别人对你的不管是好学生、差学生、乖孩子、坏孩子的评价。女权一生平安，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关系，
大家好。上次的主题是逃离，然后我就讲了逃离向男性追求者的我妈，但其实我人生还有另一大逃离对象，就是向我妈的男性追求者。然后就迎来了今天的主题。我就像这次海报上的那个女英雄，穿一身红，但我并不想打倒孤独，而是想和她好好相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已经单身五年了，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寡王。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可能会处心积虑的想要脱单，而我是殚精竭虑的想要守寡。寡到万尽人踪灭，恋爱脑我见一个灭一个。五年前我也是谈过恋爱的，而且亲密度都非常的高，但是很快我就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会非常认真的去了解对方，然后男人真的很经不起了解。我发现他们浑身缺陷，他一成不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男生在感兴趣的女生面前会显得很傻屌，就是表现得很傻屌。我现在会提醒他们，我是寡王，但总有一种自信叫做，你之前不谈恋爱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我。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恋爱脑，见一个我灭一个。所以我对 dating 的兴趣真的不大，但是有一个就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就是说出去约会吃饭的话怎么样买单。然后听说男生，有的男生支持女权是因为觉得可以省钱。但是我向来都是让男方买单的。为什么呢？我到最近我才想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根据不科学统计，有七成的可能这顿饭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九成九的情况下会很无聊，然后让人舒适又很有趣的百里挑一的那个男人，他上床不太行。我冒着高风险去做如此低回报的事，还得花钱。我觉得真的，我有这个空闲的话，我干啥不好，对不对？然后我就不用去考虑什么文化呀、平权啊、巴拉巴拉巴拉的，我只需要简单的做一个风险评估。想要我冒险，就得有付出。女权主义的最终解释，就不解释。在我失去恋爱的冲动以后，我开始更注重男人的功能性。如果你肤浅的认为这个功能性就是性功能的话，对，就这样。男人既然生来有屌，就该好好用屌。 完成上帝赋予屌的神圣使命，也就是取悦女性或男性。怎么还能奢求被爱、被照顾、被遮风挡雨？我会给他招风惹雨，我就很够意思了。做男人应该贤惠懂事、积极进取，屌小就要勤奋补拙，屌大更要注意前戏。贞操这个东西，哎，我赶时间，就笑，就随便笑就行了。我稿子太长了，我想讲完。贞操这个东西，就是人类用来对抗物竞天择的世纪骗局。当女人见了世面，有了选择，还不懂得努力的男人就要被淘汰了。如果说成熟女性可以坐地吸土，那一个合格的男性就应该练习各式打桩，请把自己练得好使一点。很多男人还不守本分，不懂摆清自己的位置，总想要更多。但是当我已经能使用他们最根本的功能，我怎么还会再愿意付出我的心血和生命去满足他们的情绪价值？这是个啥呀？就是开头就说了我是个寡王，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难满足，我其实也挺容易满足的。就是我看一个男人的时候，除了活好话不多以外，我也不要求他长得很好看，但是也不能长得太不好看。就像有人说的，女人对男人不用全部顺从，但是大体是要顺的。然后他也不是不可以对我动感情，但是不要太激烈，像我妈那样没有边界感的就不行。就像女权不是不可以搞，但是不要搞得太激烈。哎呦，我天，我的稿子出一点问题，看不到后面的了。
我们笑吧，好好好。
大家的笑。我刚来纽约的时候还是想过找个男朋友的，可以一起住个一壁，省很多钱。但是现在我比较想和一个活好话不多、本分不难看的男人一起住个二壁，因为作为独居女性，安全起见，约个炮还是肯定。我们可以随时行乐，完事以后各回各房，井水不犯河水，完美。我把这个想法跟朋友讲了。我真的赶时间啊，已经时间到了。我把这个想法跟朋友讲了，然后朋友说你不用住二逼，你就是个二逼。那二逼也可以有梦想呀。好，今天讲到这，谢谢大家，我是苏苏。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对女子主义接下来的开放麦脱口秀节目感兴趣，请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上关注下个月的专场演出信息。我们下期再见。